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呢，虽然我们不能彼此见面，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这种科技的方式呢，同感一灵的来敬拜我们的恩主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以西结书第8章的经文啊。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PPT 啊。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离愁与复合，经文是以西结书第8章。那讲到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天造地的主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都坐着为王；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相信恩主依然从天上看我们啊，寻找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主要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此时此刻，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分享是陶主喜悦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亲自的从你的话语中受益。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求，阿门。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关于一个大而可憎的罪啊，是关于这个拜偶像的一个罪的一个分享啊，是先知以西结对当初的以色列民的一个教导啊。那圣经里边关于偶像崇拜的教导呢，对基督徒来说是不难理解的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罪呢，拜偶像的罪不仅仅指的是人手所造的。所造的这种偶像啊，或者是其他的事物啊，而是指我们内心的偶像崇拜，是指我们呢没有把人生的意义呢和盼望建立在神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他的事实上，比如说名利啊、财富啊、权力啊，以至情欲等等等等啊。那正如齐克果在他的一本书叫《致死的疾病》里边有一段话，他把罪呀、这样定义。他说：“把你的身份、你的自我价值和幸福呢，建立在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事物之上。准确的说呢，这个正是拜偶像的定义啊，或者说呢，罪其实根本上就是拜偶像。Timothy Keller 牧师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读圣经一个主要的方式呢，就是把圣经当作是真信仰和拜偶像之间历久。”不衰的一个征战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自古至今呢，偶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心，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呢，牢笼着人心，离弃真神。圣经其实也是这样记载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或者说圣经本身呢，就是一部真信仰与拜偶像的，这个拜偶像之间的一个征战的历史啊。那下面呢，我们一起从三个角度。让我们来反思一下这种大而可憎的这种拜偶像的罪啊。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以西结书第8章1到4节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哈。如果可以的话，我也给大家分享我的 PPT 哈。第一个观点是神不舍得离愁啊，是8章1到4节这里哈。那故事发生在以西结蒙召做先知的之后的第14个月啊，犹大的长老呢就来坐在他的面前啊，为了等候耶和华对这个先知以西结的一个启示。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灵降到以西结身上，将他呢举到天地中间呢，亲自带着他前往耶路撒冷去勘察圣殿里面偶像泛滥的这种现象哈。所以在神的意象当中呢，身处巴比伦的以西结被神的灵提起来，来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圣殿的内院门口。啊，圣经说呢，在那里有触动主弄偶像的座位啊，就是惹动祭邪的。那将这样的坐像呢，放置在这个圣殿之中呢，是大逆不道的一个罪来着。啊，因为圣殿呢是神的家，是一个不容假神和偶像存在的圣地。那恶王旧约的恶王玛拿西呢，就曾因为在圣殿里边 树立这种雕刻的亚舍拉的偶像呢，引诱百姓行恶，惹神发怒。所以在这里记载的这个触动主怒的偶像呢，应该就是那些迦南的神像。以西结呢，一到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圣殿这里呢，他同时看到偶像的座位和神的荣耀啊。他一到那里就看神的，他说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然后呢，他同时又看到神的荣耀，他说呢，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他说谁知啊？你看先知的这个语气呢？就表达了一种很明显的惊讶或者疑惑，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这种荣耀应该是在至圣所里边，还是在约柜那上边那个基路伯那里的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内院门口这里，而且呢，就在这个亚舍拉偶像的旁边的所以呢，先知的语气表达了一种很惊讶、很疑惑，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那在圣经里呢，神的荣耀所表达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超过人的语言所能描述的一种场景哈。它描述的是耶和华在穹苍之上，高过一切的神。那这种高高在上、超越宇宙的感觉呢，是以色列敬拜时的一种常态。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呢，还有以西结，还有新约的使徒约翰，在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都是那种匍匐在地的一种状态，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的荣耀是至高无上的，所以那些有罪的、污秽的，都不可能直视这个荣耀。所以以西结的语气呢和描述呢，他说呢，在那里有触动主弄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他这句话正表达了神这个无比的荣耀与可憎的偶像之间的一个尖锐的对比就神的荣耀和这个祭邪的偶像是势不两立的，是水火不容的。那神的荣耀在这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那这个荣耀是应该，刚才讲是应该住在圣殿的至圣所的宝座那里吧。此时呢，神的荣耀竟然离开宝座，在门口迎接以西结。其实是揭开了一个哀伤的序曲，因为他的荣耀呢，正要离开圣殿。那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8章到11章，我们就会知道这几章的主题其实就是神的荣耀呢离开圣殿如果我们继续一气呵成的一直读到11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神的荣耀是慢慢的离开圣殿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PPT，是慢慢的离开圣殿了你看，以西结书9章3节这里讲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本来是在基路伯上是吧？然后升到殿的门槛，然后慢慢的到第10章那里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上升，停在门槛以上。现在又升到门槛上了到18节那里说呢，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了，停在基路伯以上了就是越来越远离开圣殿到11章那里，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中的那座山上停在城中的那座山上我们看到呢，就会去发现呢，就是说神的荣耀是慢慢的离开圣殿，好像一个人呢。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的离开心爱的人一样在那里等候、缠绵、留恋，最后狠心的离开。那到底是什么使耶和华神不情愿但又坚决的要离开自己的家，离开他的圣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反省一下耶和华的荣耀呢，在旧约的时候，他可以离开圣殿，离开他自己的家。这个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经历来着。那么在今天，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这个危险？神的荣耀会不会离开教会？我们能否警觉到信仰的危机那下边我们从第二点来分享从第二个角度来分享，这种大而可憎的罪神为什么就是神出走的原因， 经文是在5节到17节哈。所以在接下来的意象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带着以西结呢，分几个不同的阶段走进神圣之地啊，圣殿。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以西结在圣殿中他游览圣殿的具体路线，但是很显然的是呢，它是一段比一段更加深入圣殿的最圣洁的地方，而且呢，各处竟然都有可憎的偶像。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出身于祭司家族的，他肯定对圣殿是很熟悉的，圣殿里的各样服饰都应该是圣洁的，拜偶像这样的恶事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圣殿里的。所以呢，在整个意象浏览的过程当中呢，神一再的重复的问以西结，他说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可憎的事，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可憎的事。我们看到这看这几节经文哈，你看这里讲啊，都6节、13节、15节、17节都在讲，他说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在第6节里，他就说他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因为人呢，他的子民哈，在圣殿里，在神自己的家里行着拜偶像的事，使神离开他自己的家。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以西结不停的重复，上帝不停的借着以西结的口重复这句话，他说：“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这句话的语气呢，不仅仅表达了神的这种忧伤和愤怒啊，也表达了先知对所见之事的惊愕啊。就真的是这样吗？就在圣殿里啊，竟然有拜偶像的事。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样啊，就好像说，真的是这样吗？竟然有拜偶像的事发生在教会里面。而这个呢，正是神离家出走的缘由啊。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圣经哈，5节到6节那里哈，刚刚目睹耶和华荣耀的以西结呢，他转眼却看到竖在一旁那惹动祭邪的偶像啊，这个偶像很可能就是迦南地的亚舍拉像，或者是亚斯他录，是一个邪党，是一个淫荡的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的位置呢，是在祭坛门的北边啊。如果我们读经文，你会发现啊，是在祭坛门的北边。这个方向呢，是以色列的君王进入圣殿的方向。也就是说呢，当君王进入圣殿的时候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啊，和敬拜的就是这个偶像。可见呢，这个拜偶像的行为呢，已经深入民心，污秽至极。祭邪啊，这两个字意味一种因为背叛爱情所引起的愤怒，那是一个遭受爱情背叛的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他描述耶和华对那些藐视圣约、不忠不义的子民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和华，也唯有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唯有他才配得他们的崇拜和顺服。拜其他任何的偶像呢，都是惹动祭邪的，令神愤怒的。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这样的情形是一再的上演的啊。好几个世纪以来呢，先知们谴责拜巴利和亚舍拉的这个恶行啊，那些信徒呢，纵情酒色，以粗俗淫荡的仪式来敬拜这些神祇。这个是大而可憎的事，所以神的语气结说呢，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所以以色列民呢，他不是偷偷的去偷情啊，而是光明正大的行邪淫啊，不是神不愿意留下，而是因为与他立约的子民所行的这种恶事，使他离家去了，离家出走啊。他的家变成了一片伤心地啊，是令神心痛的地方。我们看一看以西结在这里所用的这个词啊，指的是大而可憎的事啊，拜偶像是大而可憎的事啊，祭邪啊，还有这些都是很严厉的一个描述。我们可能会觉得以西结的描写呢，与今天的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呢，这个其实正是对我们信仰状况的一个当头的棒喝，因为它描述的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不是针对着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是作为神的子民的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啊。那世界的恶呢，固然是使神发怒的哈，令神心伤的，然而神子民的恶呢，他自己的子民的恶可。却更惹动祭邪啊，使神愤恨啊！我们想一下，当我们声称对主耶稣基督忠心啊，我们明白自己蒙恩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咒诅，但是却仍然跟随世界的价值观呢，经营在世界之中呢，这也是可憎且忘恩负义的表现啊，是惹动祭邪的，是惹神发怒的。那鉴于这个邪荡的偶像呢，使徒保罗警戒基督徒呢，也要杜绝淫乱的罪。正如以西结厌恶拜亚舍拉的这个邪荡的偶像一般啊，他更以我们的身体呢作为神的殿啊，来比喻，三番五次的强调啊，我们要逃避淫行。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基督徒日益这个道德日益松散的我们呢，我们要警惕啊。接下来的经文是7到13节啊，这里讲到一些暗中的偶像啊。经文说呢，然而以西结呢还要看见另有大而可憎的事，比这个拜亚沙拉还要可憎的事啊。那这个时候的以西结在神的意象中呢，他来到殿门啊。经文说呢，他先是在墙上看见一个。不以为人注意的洞，然后依着神的指示把这个墙给挖开呢，他竟然发现一扇门啊！这里描述室内昏暗不明的墙上呢，逐渐的显现出栩栩如生的画像啊，竟然是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那墙上的这些东西呢，这些偶像呢，都是神明文禁止崇拜的一些受造物啊。这个在《申命记》里边4章那里有明确的记载，是不可以拜这些受造物的啊。所以房间里边呢是昏暗隐秘、烟云袅袅的哈。这里描述室内呢有持香的以色列的70个长老啊，手持香炉在祭拜这些墙上的污秽之物。从他们祭拜的偶像的样式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呢，很可能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呢。因为这正面临巴比伦的威胁而危机重重，所以城内的这些权贵啊，采用宗教性的政治策略呢，寻求埃及诸神的这种帮助，好引领埃及军队向巴比伦宣战，救他们于这个水火之中啊。也可能是这些权贵为了向埃及示好啊，密谋这个结盟，保持这个异教祭拜的神秘性，所以他们才在暗室中偷偷的进行。那这里提到70个长老，很显然他们代表的都是这些政治啊，或者是宗教的领袖啊。这里描述啊，他们竟然在至圣所的隔壁啊，公然违背圣约。更可恶的是呢，他们竟然以为神看不见他们，他们在偷偷的拜偶像呢，他以为神看不到。所以，第12节记载了他们自欺欺人的话啊。他说呢，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他们呢，以为躲在暗处，耶和华就看不见他们。这个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啊，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蒙蔽神监察万民的目光。神呢，尤其审视那些在他家里服侍的人啊，特别是领袖。他们认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子民和土地啊，所以他们居然转向以色列信仰中那些定为有眼却不能。看见的偶像来祈求，来为他们解决问题，这个是非常轻忽神的恩典的一件事。所以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都应该很警醒啊！因为正是这些教会的领袖啊，或者是当时的政治领袖，他们在神的圣殿里偷偷的拜偶像。撒母耳记4章21节那里记载啊。以利的孙子生下来的时候，给他起名字叫以加伯啊。 就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以加伯这个意思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们。这个不单是以利家族的悲剧呢，也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悲剧。祭司以利呢，是撒母耳从小，学习侍奉神的那位，跟他学习侍奉神的那个老仆人哈。他有属灵的经历啊，他教导撒母耳认识神呼召的声音，他也有侍奉的经验，多年的在圣殿里边，侍奉神。可是当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没有在神面前警醒，忠心侍奉。而且他的全家呢，他的家庭呢，完全的失败啊！他的儿子犯罪作恶啊，甚至把圣洁之地变成这个，淫秽之所。所以你看，我们是非常需要在神面前警醒的。以利啊，一个神的仆人、老仆人，虽然有经历、有经验，曾经被神使用，尚且会被神丢弃。今天呢，失败的教会的领袖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哈。韩国的赵荣基那个大教会啊，美国的柳溪教会的Bill Hybels 牧者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恭敬、圣洁、谨慎。我们不要以为这段经文是单单的针对教会的领袖啊。我们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古时以色列的这些长老啊，他们在这个烟云缭绕的暗室里膜拜污秽的偶像，可能会觉得不真实啊。特别是那些人竟然是宗教领袖。但是呢，从本质上而言呢，他们所犯的也是历代子民所犯的罪的一个通病啊。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常信誓旦旦的将生命放到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肯定他的主权大能，我们甚至啊唱诗啊颂赞他的信实和应许。然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犹如对神对未来毫无信心啊。我们花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啊！我们当审查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究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凭聪明行事呢，还是将希望和安全感建立在现今呢与埃及军队和偶像同等的这种事物之上？那接下来的14节到15节的经文呢，这里是一群明目张胆拜偶像的人哈。所以经文描写呢，紧接着在异乡中的日光之下呢，在神殿外院朝北的门口呢，以西结又撞进可憎的事啊，也是说，在越来越接近圣殿的最圣洁之处呢，他看见一群妇女啊，为异教的偶像，这里描述了达摩斯啊，为他们哭泣啊。我们不详细介绍这个偶像呢，这个偶像是一个顺着季节变化而死生的偶像哈。那表面上看来呢，这宗罪，不一定比暗中拜偶像的长老的罪重啊，但是他们哭泣的地点呢，已在内院之外，更接近圣所呢，这个罪就显得更大了，因为他们亵渎神的圣所，在活神的殿中祭拜死去的偶像啊，这个达摩斯啊，所以呢，这些妇女啊，在本该歌颂生命之主的地方呢，在哀悼异教神话中这个已经死去的一个偶像英雄啊，所以以西结将告诉他，他会告诉他身旁那些被掳的同胞哈，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呢，在圣殿之中，众人所仰慕的哈，竟然是异国的偶像。那最可憎的是，就是下边那段经文，16节经文所描写的哈，在离至圣所最近的哈，耶和华的内院，这里描写啊，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这里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啊！这25个人很可能就是祭司啊。那圣殿呢？这里描述他们是背对着圣殿的啊，也就是圣殿在他们身后的。拜日头的他们是将他们的这个背哈，也就是将他们的屁股朝向神的，这是一种公然的侮辱啊！这是令人咋舌的一种侮辱。拜日头本身已经是最大恶极了，因为神严令禁止是拜这种天上的星啊，他所造的这种日月星宿。而在当时的政治的这种情况下呢，拜日头是更为可恶的。为什么？因为太阳神是巴比伦帝国中最厉害的神祇之一啊。他们明目张胆的侮辱耶和华，藐视唯一又真又活的神，创造太阳的主。所以，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就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存亡之秋呢，哈，神的家中是一片无法无天的乱象，宗教领袖躲在这种烟云缭绕的暗室中拜偶像啊，几尺之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内院呢，另一群人在忙着拜倒在巴比伦的偶像的脚下，神在自己的家里完全被忽视，所以日积月累的承受他自己子民的羞辱，难怪他打算离开。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哈，这种拜偶像的实质是什么哈？在经文17节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到啊，虽然以西结在异象中他所看到的主要是圣殿中干犯神的偶像崇拜哈，但是呢，以色列的罪呢远不止于此啊，远不止于就是在圣殿中拜偶像，而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社稷的这些拜偶像的行为呢。这些罪行呢，其实与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具体的拜偶像的行为就表现在他们忽视耶和华圣约指示下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如果我们看，经文第8章17节和第9章第9节哈，有圣经的可以看哈。那以西结就用这短短的2句经文总结了神子民的这种拜偶像。实质是嘛？所带来的一种道德败坏啊！这里说呢，在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使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啊，后来的如果往后读，看后边的18章和22章，就详细列出了他们的恶行啊。所以不仅如此呢，他们还公然藐视耶和华，对他们对这种行为呢是嗤之以鼻啊。所以你看，这种好像17节、18节经文这里描写说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我们不知道这段经文的具体意思是什么，但是很明显的，它表示的一种蔑视啊，对神的这种荣耀哈，这种尊荣表示蔑视。所以第17节经文提醒我们的拜偶像的实质，表现在现实的生活和侍奉当中呢，是表现在我们的现实当中的，现实日常生活当中，它会使我们的生活不圣洁，侍奉没有力量，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在世界的偶像上面。敬拜和侍奉是紧密相连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们敬拜什么，就会侍奉什么。这个世界上呢，最能捕获我们的想象和我们心的，我们就会去侍奉它。而这个东西呢，反过来也会成为我们的网络。你看钱呢、房子、车子都是这样啊。当我们开始敬拜、侍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会反过来辖制我们，使我们远离神。不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弄瞎了心眼哈。下面我们从最后一个角度来分享哈。就是神管教的目的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PPT。神管教的目的啊，看这些经文说呢哈，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啊，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啊。那在11章17节、21节呢？17节到21节那里，也有一段经文啊。这个大家一会儿，我讲到那里的时候，大家一起看就好了啊。所以这里经文说呢，耶和华说我要以愤怒行事啊，我眼必不顾惜啊，也不可怜他们。所以这些经文听上去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啊。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若接着读第9章哈，就会发现这个审判的可怕。耶和华的在第9章那里边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呢，奉命对这些拜偶像的以色列民哈进行杀戮啊。但是在现实的历史事件当中呢，神审判的刀呢，实际上是在巴比伦的手中啊。后来，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占啊，耶路撒冷的圣殿最终亡于巴比伦的围困当中，犹大子民被掳巴比伦， 神的这句话呢，好像是没有希望了哈。他说：“我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姑息，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但是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啊，在进入这个意象的高潮之前呢，我们要思考一下八章十八节和九章十节当中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神所说的这句话。他说呢：“我眼必不姑息。”也不可怜他们啊！我们要思考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句话听上去是冷漠无情的，但是要记得说这句话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那位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的上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哈，即使上帝的声音是如钢似铁，也是痛心疾首的。因为就在一个世纪以前呢，就是这位神呢不住地呼唤他的子民。那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八到九节这样记载哈，神这样说：“他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把你交出来？我的心肠翻转，我的怜悯发动，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也必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不是世人，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必不会含怒而来。我们看到，就是这位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的神，竟然说出这么可怕的话，这就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子民的罪行是何等的污秽，以至于他必然要受到这种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无尽的爱和无尽的公义之间的这种奥秘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十字架上，回到十字架那里来看，来明白神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一种什么含义啊？就是在十字架上边哈，在十字架那里，不是在巴比伦军兵的刀下呢，而是在罗马士兵的鞭打和酷刑之下呢，神的爱将他的公义背负于自己的身上哈，为了我们的缘故呢，天父再次的轻声对他的儿子说。我必不姑息，也不怜悯，而转眼不顾他真爱的儿子受苦受死。我们的上帝为了顾惜我们，为了怜悯我们，而转眼不顾惜不怜悯他独生的儿子，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意念是深远的啊。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如果我们要继续追随以西结的意象呢，我们就会看到哈，在整个神要执行审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先知以西结两次为以色列求情哈，一次是第九章第八节哈，另外一次是十一章十三节，先知这样为以色列求情，他说：“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那其实神最终的回应呢，为以西结黑暗且恐怖的意象带来了盼望。耶路撒冷城内的圣殿将要被毁，但是神呢，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居所。在如果我们打开自己的圣经哈，十一章十七节二十一节那里哈，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耶和华在这段经文里边呢，诉说着他深远的应许哈。他说呢，我必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你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若是我们一直读以西结书后面的篇章呢，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呢最终都要实现，他的荣耀呢最终也再次返回。我再给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 PPT。你看，这里讲到我们刚才念的那段经文啊，11章17节到21节，而最终呢，在43章1到5节那里也记载哈，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看，神因着以色列这种拜偶像的恶行啊而离开了，而神最终对以色列的管教之后呢，他的荣耀将再次返回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能体会到神的长阔高深的爱，这种怜悯，这种恩典了，它使我们的生命经历水火，就炼如精金。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所以呢，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被管教的是爱子，管教是暂时的，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我给大家结束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见证啊。在我自己建神学院装备之前呢，我的职业是一个自雇的注册按摩师啊，就是给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这种 massage 啊，按摩的服务。当初我呢，就是为了赚钱才是学这个专业的啊。那如我所愿呢，这个职业呢，的确给我带来了很不错的收入啊。而也正是因为这个份不错的收入呢，我的心呢也慢慢的偏向追求财富和物质的满足哈，我那个时候是没白没黑没黑的去做 massage 哈。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心被这个世界被我这份职业啊所赚取的金钱吸引哈，我也发现自己离神越来越远，但是金钱的诱惑让我无法自拔啊，因为那个职业的确可以赚到一些钱啊。那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呢，连主日的崇拜我都放弃了。我早已忘记神对我的呼召，也把自己曾经跟神许愿去神学院装备自己回应呼召这个事儿也都抛到脑后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陷入了保罗所说的那句话，他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当时就是落入这种境况当中，没有办法自拔哈。但是有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是2013年1月14号。那我一如既往的开着我那辆刚刚买了一个多月的新车，到一个客户的家里去做这种，做按摩哈。我当时在车里听着，李思敬牧师啊，博士，他有一个立位记的查经的分享，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呢，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反正联系到那个他分享立位记那段经文的上下文呢，我当时就很震惊，我就突然醒悟过来，我对神说：“我说，这个是你是对我说话吗？因为我跟神许过愿，我要去读神学了哈。那天是1月14号，那1月16号呢，就是神院就开学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神说：我说，上帝，后天就开学了哈，那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这样吧，我9月份再去读书，我利用这一段时间，我再多赚点钱，赚一点学费哈，然后我再去神学院装备。然后我心里就很不平安，我就跟神说了一句话，我说，除非你现在就改变我的心意，你改变我的心意，我明天就去神学院报名。我就跟神这样说。我刚说完呢，这个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打断了我的这个思维。我被一辆车从后边撞，两辆车 T 磅哈，在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这个车呢就完全的被撞毁了哈，已经就像一个 donuts 的是挤在一起哈，所有的安全气囊全部都弹出来了，刚买这个新车完全报废，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了，所以警察、救护车、消防员马上就到了哈，就同时间赶到了，所以当时我就。 我心里就特别的一个震惊，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是以这种方式来改变我的心意吗？”啊，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表示很愤怒，我特别伤心啊，不停的流眼泪，我觉得我辜负了上帝啊。所以呢，第二天我就去神学院报名了，就去读书了哈。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神迹啊，我那么大的车祸，我竟然毫发无损啊！我自己是按摩师，你知道有我做过多少按摩，就是因为出现一个小小的车祸就留下很重的后遗症，而我竟然毫发无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我跟上帝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虽然描述的神的荣耀虽然离开了圣城，但是以西结呢却获得百姓最终将要回归，并且呢会从他们当中除掉偶像，赐给他们一个心灵和信心。在目睹圣殿崇拜偶像及耶路撒冷城将要毁灭之后呢，异象结束了，而先知呢要将异象的信息传给被掳之民听。今天呢，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当今的基督徒所处的这种境况呢，跟古时的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种属世诱惑相较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诱惑引诱我们远离唯一的活神和圣经真理，并且侵犯耶稣基督的主权。以西结的异象的信息呢，不是针对非以色列的异教徒。异象中神的荣耀被冒犯、惹动神怒气的，不是迷信与偶像崇拜的外邦人啊，而是耶和华的子民。或者说，用今天话说，就是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而是基督徒们。本来应该对神，对这个与立约的神对于我们立约的神忠心不二的百姓啊，特别是领袖啊，他们竟然胡作非为，公然在信仰上行淫乱，啊，所以这个教训对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隐藏着与上帝对抗的偶像，神放在每个人心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还有谁是我们心中所依赖、所归属、效忠、服侍、敬畏和喜悦的对象？我们向谁和或者说向什么事物寻求安全感与被接纳的感呢？什么能使我们真正快乐？我们从什么地方寻求能力和成功？这些类似的问题呢，可以帮助我们理出我们所侍奉的是上帝还是偶像？我们要反省一下哈，神带领以西结游览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边啊，如果以西结又是神有我们内心的殿堂啊，他将会看见什么令人不安的景象呢？可能我们外表光鲜，受人尊重，受人赞扬啊，但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暗示里，我们又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也求恩主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单单抬起头来仰慕恩主耶和华。2021年，我们驶入一片未知的领域，但愿听天父做我们的港湾，愿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掌舵，又愿圣灵吹满我们的风帆。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在2021年，我们在你面前立志为你而活。2021年，我们扬帆起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求，阿门。